这里是巴黎 A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送我们的华语节目，欢迎各位收听。今天是2019年5月8号星期三，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与台北时间19点。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今天新闻内容提要，由小山播报。
伊朗总统鲁哈尼今天警告，如果世界大国不遵守2015年伊核协议的承诺，伊朗将重新开始进行高水平的浓缩铀活动。中国官方今天公布四月外贸统计数据，表明中国四月份出口额同比下降 2.7%， 已改三月份增长 14.2% 的局面。就在全球忧心中美贸易谈判前景不明之际，台湾蓝绿阵营对所谓的自经区议题掀起论战，蔡英文总统警告蓝营地方首长企图把中国货在自经区转一手变成台湾货，另一方面前新北市长朱立伦则质疑此一论述旨在混淆民众视听。此外，台湾经济部宣布将加强检查进口来源地，防堵中国产品绕到台湾洗产地后输美必高关税。美国联邦众议院昨天傍晚通过了2019年台湾保证法，与重新确认美国对台及对执行台湾关系法的承诺的决议案。
法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夏荣，接着再请小山为您详细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
伊朗总统鲁哈尼今天警告，如果世界大国不遵守2015年伊核协议的承诺，伊朗将重新开始进行高水平的浓缩铀提炼活动。这是伊朗对美国去年退出伊核协议做出的回应。美国加强对伊朗施压，并向该地区增派了海空军力军力预警。伊朗与欧洲加强联系，试图通过与欧洲的合作突破美国石油禁售封锁。据反映社今天报道，伊朗外交部今天威胁停止履行核协议部分承诺。发自德黑兰的反映社该报道说，伊朗外交部今天宣布，伊朗决定停止履行2015年核子协议的部分承诺。伊朗2015年与世界强权达成划时代的核子协议，同意遏制核武器发展计划活动，以换取松绑制裁，但是美国去年退出了核协议，并重新祭出单方面制裁，对德黑兰造成严重的冲击。据伊朗外交部表示，高级安全委员会决定停止履行伊朗伊斯兰国共和国在联合全面行动方案下的部分承诺，这项消息已经传达给仍然是协议签署国的国家元首，包括英国、中国、法国、德国和俄罗斯。伊朗外交部说，副外交部长阿拉奇今天在会议上已经知会了这五个国家的大使。报道说，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昨天仓促出访伊拉克，指控伊朗策划发动的攻击迫在眉睫。美国也部署航空母舰打击群与多架具有核武攻击能力的 B-52 同温层堡垒轰炸机赴中东地区。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波顿警告，美国将以无情的武力回应伊朗的攻击。美国加强在中东的军事部署应对伊朗的威胁，请听本台记者方华的报道。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临时取消赴德国的行程，转而对伊拉克进行突然访问。蓬佩奥星期二原本前往德国访问，准备与德国总理默克尔以及外长马斯会谈。据美联社报道说，蓬佩奥的随行记者团在飞机起飞之后才被告知目的地是巴格达。在飞机离开巴格达之后，记者们才被允许报道该伊拉克行程。面对伊朗最近动作频繁，蓬佩奥向新闻界表示，我想要到巴格达和伊拉克领导层谈话，跟他们确认我们会坚定地支持他们，确保伊拉克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蓬佩奥在巴格达的四小时内与伊拉克总理、总统、外长等高级官员举行了会谈。蓬佩奥称，此行向伊拉克方面告知了美国近期收到的来自伊朗的威胁。蓬佩奥说，不论是伊朗还是伊朗的代理人，凡是对美国的伊拉克驻军形成威胁者，美国都有责任要做出反应。 他表示，作为国务卿，我有责任确保为我工作的人员在世界各地每时每刻都安全。法新社报道说，蓬佩奥在与伊拉克领导人会谈之后说，伊拉克方面承诺将保护美国的利益。去年五月，美国退出伊核问题全面协议，并恢复对伊朗的制裁，此后一直加大对伊朗的制裁力度。今年4月8日，美国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列为恐怖组织，这是美国首次将一国的国家武装力量列为恐怖组织。蓬佩奥说，他之所以花四个小时访问伊拉克，是因为伊朗发动攻击的威胁十分明显。他说，这些是非常即刻的攻击，我们希望让伊拉克知道我们已经看见威胁升高，给他们一点背景资讯，以确保他们尽他们所为，为我们的队伍提供保护。
根据联合国一项调查，全球死亡人数中每五人就有一人死于营养问题。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珍妮特的介绍。
是的，根据联合国的这项全球范围的调查结果指出，吃得坏可导致死亡。联合国的这项大范围的研究报告说，在全球195个国家中，饮食营养不均衡带给民众健康上冲击。报告说，2017年全球有1100万人死亡，而每五个死亡案件中就有一人是因饮食差劲而导致死亡，这比抽烟所导致的死亡率还高。每年抽烟导致全球800万人死亡。饮食不良排在最前面的几个因素是盐巴所引起的，还有全麦的分量补足的不足，以及每日水果吃的太少。这是全球疾病事务小组 GBD 的130名学者及研究员研究调查后的结果。联合国于2016年发动一项十年营养计划，这项调查结果确认了公众健康上有大力加强努力的必要。世界卫生组织营养处的处长布兰萨警告说，这项调查发出的一项警报是，没有健康的饮食习惯，在这方面我们是没有办法把目标走得太远的。这个全球疾病事务小组的研究报告结果也支持确认了全世界饮食问题的严重性正在加大。参与这项研究调查的法国国家科学研究所所长图维亚女士指出，越来越多的意识到饮食导致慢性病的冲击。他还说，营养并不是次要照顾的问题。他说，这是20多年前的老观念。
美国众议院昨天通过了2019年台湾保证法案，要求对台军售常态化。今天本台在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的报道。
美国联邦众议院美东时间7号傍晚通过2019年台湾保证法与重新确认美国对台及对执行台湾关系法承诺决议案。其中，台湾保证法要求对台军售常态化，重启美台贸易协定会谈。台湾保证法法案的国会意见指出，台湾是美国自由开放印太战略的重要部分，对台军售应常态化，尤其应协助台湾发展及整合不对称战力，其中包括水面下作战及防空战力。美国贸易代表署应于2019年重启台美贸易暨投资架构协定会谈，并以签订自由贸易协定为目标。在台湾参与国际组织方面，国会的意见指出，美国政策为支持台湾有意义参与联合国、世界卫生大会、国际民航组织、国际刑警组织及其他适当的国际组织，并支持台湾以会员身份参与联合国粮农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及其他非以国家为必要参与条件的国际组织。法案也要求在法案生效后180天内，美国国务卿应针对国务院指导对台关系，包括对台交往准则等文件进行检视，并应重新颁发供行政部门遵行的准则。台湾外交部表示，美国联邦参议院今年4月30号也以一致同意的方式通过参院版重新确认美国对台湾及对执行台湾关系法之承诺决议案，充分展现美国国会两院对台美关系的一致重视跟支持，指台湾关系法立法40周年之际极具正面意义。台湾对此表达感谢，并持续以务实态度与美方携手合作，稳健深化台美合作伙伴关系。法广特别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安倍首相参加程永华大使离任晚会，今天本台在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的报道。
5月7日晚，驻日本大使程永华在东京新大谷饭店举行离任招待会，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夫妇集约10名安倍内阁阁僚 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公民党代表山口纳君男、国民民主党党首玉木雄一郎等朝野政党负责人及前首相森喜朗、福田康夫、日中友好团体、经济团体负责人等约800余人参加了离任招待会。程永华从2010年2月开始任中国驻日本大使，在任9年3个月，为任期最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日大使。根据中国驻日大使馆网页报道，程永华在致辞中指出，我最不能忘记的是，无论中日关系处于顺境逆境，都秉持信念，始终如一，致力于中日两国交流合作的各界有识之士，大家通过努力，架起两国社会相互理解与信赖的桥梁，拓宽互利合作的渠道，为中日关系发展提供了不竭动力。安倍首相在致辞中指出，程大使自2010年就任以来，作为日中两国的桥梁而活跃。虽然程大使在任期间，日中关系经历波折，但是程大使以其人格魅力和流畅的日语建立了广泛的人脉。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就在全球忧心中美贸易谈判前景不明之际，台湾蓝绿阵营对所谓的自经区议题掀起论战。蔡英文总统警告蓝营地方首长企图把中国货在自经区转一手变成台湾货。详细情况请听本台记者夏荣的介绍。
中央社报道说，台湾经济部7日宣布，基于美国可能在对中国2000亿输美产品加征关税，除加强监控进入自贸港区加工出口的工具机等产品外，并与海关联手，若有异常将主动了解进口来源地，防堵洗产地。另外也拟修法，即洗产地最高可罚新台币300万元。同一天，蔡英文总统在新北市的一个活动上回应关于自经区媒体提问时说，提升台湾竞争力才是正确的方向，而不是光靠关税这一项。蔡总统先前亦在脸书上写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本周五将把2000亿美元中国产品的关税提升到25%，如果这项政策没有转圜，它的冲击影响会震撼全世界。他说，政府一直关注美中贸易战的影响，最核心的策略就是让台商将生产基地从中国移回台湾，用台湾货而不是中国货出口，才不会受到高关税的影响。他还表示，在美中贸易战正酣的时候，竟然有政治人物还在提自经区，说要进口中国茶叶加工变成台湾茶，让台湾制造和中国制造分不清楚，这不但影响台湾品牌的信用，也将台湾置于遭到美国报复的风险。前新北市市长朱立伦则质疑蔡总统的自经区论述是故意混淆民众、误导全民，并点名赖清德、陈菊、郑文灿三位浊世今非，担任地方首长时支持自经区，现在看到国民党15位地方首长联名支持自经区，就开始逢蓝必反，根本是换了位置就换了脑袋。
中国官方今天公布4月外贸统计数据，表明中国4月份出口额同比下降了2.7%，一改3月份增长14.2%的局面。一些经济学家称，大多数主要市场的需求都有所减弱。他们还表示，中国出口商去年赶在美国威胁的关税措施生效之前完成出口订单的势头有所减弱了，这也导致了中国出口下降的原因之一。韩国议长文喜相访问中国，并会见中国国家副主席王岐山。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各位，您收听的是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夏荣主持的今日要闻解说。
各位听众，法新社引述伊朗总统鲁哈尼今天称，如果世界大国不遵守2015年伊朗核协议的承诺，伊朗将重新开始进行高水平浓缩铀的活动，这是伊朗对美国去年退出伊核协议做出的回应。鲁哈尼在全国性电视台播出的讲话中表示，余下的五个协议签署国，英国、法国、德国、中国和俄罗斯，有60天的时间来落实承诺，保护伊朗石油和银行业免遭美国制裁的影响。据了解，德黑兰当局告诉各签署国大使，伊朗将撤回2015年核协议中的部分承诺。鲁哈尼进一步警告说，如果再将伊朗核问题提交给联合国安理会，伊朗将做出强硬回应，但同时表示伊朗准备就其核计划进行谈判。他还称，伊朗将不再向其他国家出售浓缩铀和重水。伊朗2015年7月20日与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加上德国在维也纳达成核协议，使得国际对伊朗的制裁措施部分解除。按照协议，伊朗将大幅限缩核计划，允许更多的国际核查，并承诺永不发展核武。但美国总统特朗普认为，伊朗核协议未足以缓和他所称的伊朗核计划野心。美国去年5月8日单方面退出协议，并在去年8月开始逐步恢复对伊朗的制裁，包括限制石油出口、宣布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为恐怖组织等行动。伊朗方面则多次谴责美国的行为，并表示将会回击。美联社今天报道说，目前并不清楚伊朗所称部分退出核协议的条件，但根据伊朗通讯社报道，伊朗总统鲁哈尼将致函法国、英国与德国领导人，说明伊朗的决定，信函将由各国驻德黑兰大使转交。伊朗外长扎里夫会另外写信给欧盟。扎里夫此前曾表示，伊朗不会退出伊朗核协议，但将不再履行伊朗在自愿基础上承担的一些条款。据《华尔街日报》认为，伊朗可能会加大用于加快生产高浓缩铀的离心机的科研工作。另据路透社报道，法国总统府消息人士今天说，如果伊朗对核协议食言，国际社会可能会对伊朗重施制裁。至于北京方面的反应，法新社引述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称，呼吁各方维护和遵守伊朗核协议的一贯立场不变。与此同时，外界注意到美国最高外交官对伊拉克进行图访，强调华盛顿与巴格达加强关系的努力，正值他推动针对德黑兰的最大压力。德黑兰是美国的敌人，但却是其邻国伊拉克的盟友。美国国务卿蓬佩奥5月7日突然取消在德国的谈判，绕路前往伊拉克度过了4个小时，在那里他会见了总统萨利赫和总理马赫迪。蓬佩奥在会后告诉记者说，我们与他们讨论了伊拉克的重要性，确保伊拉克能够充分保护他们国家的美国人。他们都保证，他们明白这是他们的责任。伊拉克外交部长哈基姆在简短的声明中表示，会谈重点围绕双边关系、该地区最新安全事态发展以及反恐努力。蓬佩奥还说，他此行正值伊朗军队升级活动，并表示袭击的威胁非常具体。他强调，这些都是迫在眉睫的攻击，但他拒绝提供额外细节来支持其说法。这些说法在许多地方遭到怀疑， 许多人担心特朗普总统政府正在试图引发与伊朗的战争。以上是由夏荣编播的要闻解说，感谢 Rudy 的技术合作及您的收听。接着下来，欢迎您收听由刘芳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今天是5月8日，二战胜利纪念日，也是法国的公休日。本台仅收到两份日报，《费加罗报》和《解放报》。右翼倾向的《费加罗报》开篇新闻聚焦的话题围绕生命伦理法案的话题展开，披露了法国政府将在七月初审议关于辅助生育技术面向女同性恋者和单身女性法案的消息。左翼倾向的《解放报》则突出报道了法国医疗卫生部门提出警示，告诫人们阿片类止痛药物会形成患者的依赖性，从而威胁健康。各报关注的国际新闻焦点内容分别有：美国与伊朗的微妙关系，南非大选在即，曾由曼德拉领导的非洲人国民大会政党有望赢得胜利，土耳其选举委员会宣布取消伊斯坦布尔地方选举结果，以及两名被缅甸定罪的路透社记者获释等。费加罗报刊出两篇与中国话题相关的报道。首先，费加罗报驻京记者刊出一篇报道，披露了北京拆毁新疆穆斯林清真寺的消息。报道指出，近年来，中国政府对新疆地区的穆斯林族群展开了大规模的镇压运动。英国《卫报》和英国一家独立调查网站合作，通过对91座清真寺的卫星影像的对比，得出结论认为，2016至2018年间，至少有31座位于新疆的清真寺以及两座大型圣祠遭到政府大规模毁坏或拆除，其中15间清真寺遭到彻底拆除，其余清真寺则部分受到损毁，遭到拆除的或是门楼，或是穹顶以及尖塔结构。最令人感到痛心的是伊玛目阿西姆之墓，这是一个位于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朝圣地。报道引述英国《卫报》的观点指出，此前虽已有人权捍卫者和学者揭露中国政府在新疆地区拆除清真寺的行为，但是至今为止，由于缺少对这些建筑的统计数字，以及地方警察对记者和研究人员展开的严密监视，相关指责很难得到确立。费加罗报记者指出，根据一些专家的观点，这些清真寺和历史遗迹遭到破坏的事实再次表明，中国政府以打击极端主义为名，实际目的则是彻底摧毁维吾尔的宗教和文化。近年来，受到政府当局支持的这种方式，目的是强迫新疆穆斯林少数民族归顺汉族文化和生活方式。北京则矢口否认在新疆采取的相关做法，也否认拆毁清真寺的行为，但是北京并不掩饰其同化宗教使其更好地顺应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意愿。新疆地区共有穆斯林人口1400万，其中1100万是维吾尔族人。中国政府确认，最近数年来，新疆伊斯兰势力的威胁日益增长。伊斯兰分子及分离主义分子2009年以来发动暴力袭击浪潮，迫使政府加强安保措施。报道引述德国独立研究员郑国恩的观点指出，2017年以来，约有150万穆斯林人被送往再教育营。尽管北京对这些再教育营做出不同的解释，但根据一些曾遭关押的人士的描述，再教育营是类似于监狱的真正的洗脑之地。此外，《费加罗报》在经济副刊版页刊出的一篇报道中，披露了正在巴黎举行的以债务为主题的论坛的相关消息。报道指出，40多个国家的财长云集巴黎，讨论如何应对新兴国家愈发严峻的债务风险问题。中国因向贫穷国家出借巨额债款，导致相关国家债台高筑而受到指责。各方呼吁实现借贷透明化。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接着下来又到了本台特约记者专栏节目时间，我们播出的是由楚良一主持的东京专栏。
5月1日， 伴随着一系列登基典礼和仪式，原来的皇太子好功德仁成为新天皇，平成进入了令和的新时代。日本天皇是日本国家名义上的君主，日本皇室也是世界上现存的皇室中最古老的皇室。根据战后的日本国宪法，天皇是日本国的象征，日本国的统合的象征。除了宪法所规定的国事行为以外，没有干预国政的权能。但是从形式上看，天皇仍是日本的国家元首，就是贵为首相的安倍晋三，也不过就是总理大臣。因此，中国方面对日本的天皇还是非常重视的。四月三十日，在平成天皇退位之际，中国的媒体对平成天皇做出了很高的评价。在新天皇继位之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迅速发来贺电。据新华社北京五月一日上午11:44的消息，五月一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日本新天皇德仁，对其继位表示祝贺。习近平表示，中日两国一衣带水，友好交往历史源远流长，双方应该携手努力，共促和平发展，共创两国关系美好未来。日本 TBS 电视台也在日本时间下午1:30报道了美国、中国、韩国对新天皇继位发来了贺电的消息。可见这三个国家都是在五月一日下午以前左右迅速发来贺电的国家。日本皇室与中国的外交在中国外交中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中国非常重视与日本皇室的外交。1992年4月，江泽民访日时与明仁天皇会见，江泽民表示欢迎天皇和皇后在今年秋季对中国进行访问。江泽民在同当时的宫泽喜一首相会谈时，也正式重申了中方对天皇访华的邀请。1992年10月22日到10月28日，明仁天皇访问了中国。1989年6月，中国发生天安门事件，美国和西方对中国实行种种制裁，而明仁天皇对中国的访问成了打破西方对中国进行封锁的突破口。而明仁天皇虽然继位后首访的国家不是中国，但是确实是在访问美国之前访问中国的。据日本宫内厅天皇皇族外国访问一览表，1991年9月26日到10月6日，明仁天皇访问了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紧接着就在1992年10月22日到10月28日访问了中国。访问中国排在他继位后所访问国家的第四位，而访问美国却是在1994年6月10日到6月26日，排在第九位。由于中国一贯重视与日本的皇室外交，因此也一定希望令和天皇早日访问中国。中国早在2002年，在日中邦交正常化30周年之际和2012年日中邦交正常化40周年之际，就希望皇太子访华，但是由于小泉元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和钓鱼岛等问题，没有实现。 据中国新闻网2009年11月12日报道，中日艺术家携手演绎的大型歌剧《木兰诗篇》11日晚在位于东京的学习院大学举行在日首场公演，博得满堂喝彩。日本皇太子德仁亲临现场欣赏两国艺术家的精彩表演。2009年12月14日，当时的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飞抵东京羽田机场，展开对日本为期3天的访问。15日清晨，习近平还拜会了天皇。而这次习近平在6月底参加 G20 首脑峰会，会不会见到日本新天皇德仁呢？按理来说是有可能的。习近平这次访问不是作为国宾，而是工作访问。工作访问也可以见到天皇的。工作访问在日本来说是外国的元首、王族、行政府的长官或者相当于这个等级的人，在希望以食物为主要目的访日时，根据宾客的地位和访问目的等，由政府进行接待，皇室也有可能进行接待，是否接待由内阁会议决定。皇室根据宾客的情况进行接待。习近平2009年的访问其实就是工作访问。如果习近平真的见到新天皇德仁，一定会邀请他访问中国。以上东京专栏由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撰播。
在进入本台后半段的专题节目之前，现在为您重播今天新闻主要内容。抗议美国德黑兰重启浓缩铀提炼程序，美国加强在中东的军事部署应对伊朗威胁，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突然秘密访问伊拉克，中美贸易谈判堪忧，台湾对自禁区让中国货变身台湾货的论战方酣，美众议院通过2019年台湾保证法案，要求对台军售常态化，孟晚舟今在出庭聆讯，当地华人居然多支持司法独立，甚至引渡他。中国副总理刘鹤鸣赴特朗普鸿门宴，不再是习近平特使已猜测。中国四月出口意外下滑，经济增长情况不大妙。现在欢迎您收听由杨梅主持的《今日经济》。
听众朋友，就在中美贸易谈判进入关键时刻，中国海关今天周三公布了一系列中国上个月的进出口贸易数字。同往常一样，就在中国媒体强调中国前四个月的进出口继续增长的同时，海外的路透社与法新社的媒体的报道则聚焦中国四月份出口急转直下，出现了负增长的消息，强调中美贸易战严重影响中国的出口行业。如果说中西方媒体报道的侧重点不同并不出人意外的话，中国媒体报道引述来自中国海关数据，以人民币或以美元不同的计算所导致进出口增幅数字上的巨大差异，却令人匪夷所思。具体的来说，同样是中国四月份的出口增长率，中国媒体相关的报道的标题是：今年前四个月中国外贸进出口增长4.3%。报道引述来自中国海关的数据指出，倘若以人民币来计算，今年前四个月中国的贸易进出口总值为9.51亿万元人民币，比去年同期增长了4.3%，其中出口为5.06万亿元，增长了5.7%，进口为4.45万亿元，增长了2.9%，贸易顺差为6181.7亿元，扩大了31.8%。报道接着指出，四月份中国的进出口总值为2.51亿万元人民币，增长了6.5%，其中出口为1.3% 万亿元，增长了3.1%；进口为1.21万亿元，增长了10.3%；贸易顺差为935.7亿元，减少了43.8%。很显然，倘若以人民币来计算的话，除了贸易顺差降低之外，别的数据都呈现了上升趋势；而如果以美元来计算，总体趋势则截然不同。中国前四个月的进出口总值以及四月份的出口均出现了负增长。以美元来计算，今年前四个月中国的进出口总值为1.4万亿美元，下降了2.5%；贸易顺差为894亿美元，扩大了26%。同样，今年四月份中国的进出口总值增长了0.4%，而以人民币计算，这一比例为6.5%。其中，出口下降了2.7%，而以人民币计算，这一数字却是增长了3.1%。那么，为什么以人民币或以美元来计算，结果会出现如此巨大的差异？按照海关总署网站的官方解释，中国自2013年开始同时公布以人民币、以美元不同货币计算的进出口统计数字以来，进出口增长速度从一开始就出现巨大的差异。其原因是海关的统计数字主要来源于企业向海关递交的进出口货物报关信息。进出口货物无论是以何种货币向海关申报，海关在进行统计时均要逐单向企业申报的进出口金额按照其在申报进出口时所适用的汇率，同时折算成以人民币计价的金额和以美元计价的金额。倘若人民币以美元计价出现进出口增速不同的话，其原因主要归咎于企业申报以货币折算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汇率差异。不过无论如何，两种货币计价在四月份的出口速度上出现了5.8个百分点的差异，确实令人震惊。必须指出的是，今天中国海关总署的门户网站始终无法登录。海关总署旗下的海关信息网公布的仅仅是以美元计算的统计数字。法新社发自北京的报道强调，中国四月份的出口同比下跌了2.7%，同上个月14.2%的增幅相对比，显然是天壤之别。尽管分析家普遍预估四月份出口将出现大幅下跌，但是绝大多数观察家都认为跌幅应该不超过10个百分点。而事实上，仅仅对美国的出口就下跌了13.2%。如果说中国的进出口出现大幅度增长的话，美国并没有从中获益。美国对中国的出口下跌了25.7%，引发美国企业界的担忧。与此同时，中美贸易谈判进入焦灼状态。上周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将对中国2000亿出口产品加征关税，导致中国股市大跌。中国政府为了提振经济，一方面从今年三月开始对企业减税20,000亿元人民币，另一方面，中国央行宣布从下周起降低中小企业的储备金率，计划通过此一政策向实体经济注入2800亿元人民币的资金。那么北京此举是否足以应对来自美方的攻击，还有待于进一步观察。穆迪债务评估公司的经济分析师向法新社表示，倘若特朗普将上述威胁付诸实施，将对全球经济产生重大的影响。听众朋友，今天的今日经济是由杨梅编播，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
现在欢迎您收听由艾米主持的《文化与艺术》专题节目。
听众朋友，在五四运动100周年之际，倪绍峰、邓怀东和朱丹薇三位旅居德国的艺术家，在德国南部图宾根大学世界伦理研究所里举办一个名为《面对五四》的作品展，各自不同的艺术表现形式呈现出他们对五四运动在中国的文化、社会和艺术等领域的另一种思考和反思。请听对德国汉堡亚非学院艺术史教师倪绍峰先生的专访。
这个展览是在图宾根，图宾根有一个研究所，是一个国际知名的，叫国际伦理研究所，世界伦理研究所。举办单位是图宾根大学和这个图宾根中国中心 三家联合举办的这样一个展览。展览的名字最后我们定下来的叫面对五四。重大的历史事件呢，经历百年之后一般会尘埃落定，历史的史实呢也会水落石出，它的意义的阐释和脉络呢就成为历史学者的议题。但五四似乎不是这样，它横亘在中国的社会面前，它里面的主题像自由、民主、人道、科学都依然悬而未决。所以作为一个中国艺术家，我认为有责任重新面对这段历史吧，所以叫面对五四。当然我们这个面对里面也隐含着这个人脸的这个意思。我的作品呢，它叫记住五四，那个记呢是那个戏的那个写法，戏是在这个周易戏词里面它有一句话叫上古结绳而至，后世圣人一之以书契，这就是中国文字的来源之一嘛。说文序里面也讲到这个神农结绳而至，人们用绳子来记一些历史事件，因此而引发的中国文字的产生是一件不得了的事情，就是用古人的话叫天雨粟鬼神哭的这样一件事情。所以我就想到可以用结绳的方法，另外当然也有中国结的寓意在里面，这里面涉及到多重的含义。这个结，这个心结，这个忧思结，像这个杜甫在诗中说的何日见宁日，结我忧思结。这个王充他在这论衡静偶里面讲，气结恶积，聚为痈，溃为举创，流血出脓。这个结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中国文化的想象，我们经常有很多这样的词，你感觉到心里有个疙瘩一样的东西。所以五四对我们来讲就是心里这样一个疙瘩，
千千结解不开是吗？
对对，千千结解不开呢，当然你可以用中国古人的那个说法叫快刀斩乱麻，一下子斩断，西方也有类似的意象。这个但是这个斩断的结果我们看到了，百年下来以后，这个各种各样的激进性的革命一次一次的打破已有的东西，带来的结果就是有目共睹吧。
那您讲一下这个结，你用这个结做了两个人的面孔，一个是胡适，一个是李大钊，那就这两个人其实也在中国这个近代文化史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您选中他们的意义何在呢？
主要是他们是标志性的人物啊。李大钊是长期以来这个一直被认为是五四的重要的参与者，而且尤其跟后来中国的历史发展是处于一个中心的位置，有很长时间以来在大陆基本上不提胡适，胡适被边缘化。后来在这个80年代思想解放时期呢，又出现一种像胡适热这样的，就是他们两个已经成为标志性人物，代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向。我想用这样他们两个的这个面孔来展现五四的两面嘛，应该
从文化上来说，这个五四的两面究竟何在呢？
它一个就是文化激进主义，另一个呢是温和的改良主义。与这个相交织呢，就是救亡与启蒙之间的这样一种关系，它两个错综复杂的纠结在一起。所以这两面如果简单的说，应该是这两个方向它带来的这个历史的影响和结果。后来当然是激进主义占了上风，总体上来讲这个五四带来的影响未必是他们当时参与者的初衷，但是后来他带来的影响毕竟是走向了一种非常激进主义的道路。
那就说五四运动在中国的这个美术和文化方面带来的影响还是有一些正面的东西，比方说当时有很多人到国外去学习，然后带回来一些国外的这个思潮。
那一定的，中国的这个现代美术当然它不是一个截然的分界点，但是是从这里开始的。从康有为提出这个今日工商百器兼介于画，画不改进，工商无可言，这样就把这个艺术特别美术推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后来当然有标志性的事件是1918年的这个国立北京美术学校和1928年杭州的国立艺术院的成立， 这是中国现代美术的开始。在这里当然要提一下的还是蔡元培的《以美育代宗教书》。蔡元培曾经在德国留学过，受到德国鲍尔生等人的这个影响，他们认为美育可以代替宗教，代替固有的传统的价值，他希望给中国的人的精神面貌带来新的营养，这些都跟五四是分不开的。当然我们还有五四的实践家，应该讲一大批吧，其中有标志性的比方说林凤眠。这个林凤眠他后来在文革当中他的遭遇几乎是中国就是现代美术在美术走向现代化上的一个遭遇的缩影。他把自己的3000张画放在一个洗浴盆里面，用脚全部踩碎把它毁掉。他讲的一句话让我们不得不感到沉重。我可以在这里这个引述一下这个林凤眠先生的这句话。这个中国现代的艺术，已失其在社会上相当的能力。中国人的生活精神上亦反其寻常的态度，而成为一种变态的生活。人与人间既失去人类原有的同情心，冷酷残忍及自私的行为变为多数人的习惯，社会前途的危险之爆发将愈趋险恶而不可收拾。有一句话叫见古而知今呢，这里面讲到的现象我们似曾相识吧。他早期在他的一篇很重要的文章叫致全国艺术界书，应该是在他担任这个国立北京艺术学校校长的这个时候，他是25年冬的时候，蔡元培请他回到国内，他在这个2627年呢就开始筹办这个北京艺术大会，在这个大会上他提的应该是在这个时间段上，反而一语成谶呢，这个就让人叹息不已。林凤眠当时他还在呼吁，其实他看到这个中国的这当时的那种状态，他希望中国走向一条更加人性化的这样的道路，但是我想他在文革他甚至连哀叹的可能性都没有了。是怎样一种心境我们后人只能猜测了。四九年以后当然是沿着这个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的道路走下来的，这个艺术是一种工具，它是一种服务的工具，跟五四那代人所理解的艺术，他们希望通过艺术达到一种心灵的净化，为中国这个带来一片新的思想空间，这个不是一个路子吧，应该讲。
那么在艺术方面您如何看，就是五四运动100年之后，离刚才蔡元培他们说的那个关于艺术的这方面的阐述，目前的现状您是抱什么样的这个观点呢？
它就是像一个怪圈一样，我们走了100年以后，我们面临的课题又跟100年以前非常的相像。他当时的这个口号自由民主人道科学变成我们非常非常迫切需要的东西。作为一个做艺术的人，我的感觉真是怪怪的，真是纠结不清啊。所以这种预期的这种感觉啊，我们这个结刚才我还没有完全讲完，其实这个结我们在这个大敌当前的时候，我们的做法是团结嘛。这个结它有很正面的寓意，有这个结缘呢、结亲呢、结盟呢，汉语有一系列这样词，但是搞不好就变成结党营私、结怨、结仇，这都是这个就是汉语这个结这一词多义的这个特点。所以我在作品当中也尽量的希望能做到一个能够一个作品阐释这个比较多的意义。
作品中还有就是把脸就是一张画一个人的脸拿到旁边，然后呢画上很多把脸上的这个五官连在一起，那这个是作为什么样的一种考量呢？
这个是我的朋友和同事这个邓怀东教授做的，我们经过很长时间的酝酿呢，选择了这个针对人脸作为他新的艺术创作的切入点。 现在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人面辨识的技术越来越发达，这个它成为一个社会控制的有力的手段。在这样的时候，人的面孔它到底为何，就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它成为一种，邓先生呢就采用了一种很巧妙的方法，他用原始的照片，比方说这个胡适的原始照片，然后他再做一次绘画性的阐释。在阐释之后呢，他在与中国现代的一个青年的这个新的照片进行匹配。他实际上他后面呢暗含的，在现在我们能看到这张脸上面呢，他同时还暗含着这个三个形象，三个形象结合在一起，就会产生异样的效果。他的表情的不确定性就显得非常突出。这样我认为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阐释我们面对五四的这样一个重大主题的方法。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方法。我们展览在布展的时候呢，碰巧我遇到了朱丹薇女士，她的经历很有意思。她很早就来到德国，她一直热爱书法，她的书法写得极好。这个但是呢，他就是在一个学校里面呢，或者是在这个中心，中国中心里面教这些外国人一些比较粗浅的书法。我就突然有一个想法，就是说能不能让他做一些这个五四的当时的口号的书法作品。他很快的时间就把它做出来了，而且完全就是写出那种当时的那种精神和气质。他用了不同的字体。后来我就想，我们就把它放到展览里面，这样我们展览就变成了三个人的，一个是有邓怀东的，我的，还有这个朱丹薇的这样一个展览，我就觉得变得更加立体化了。
感谢倪绍峰先生接受法广专访。面对五四展览在德国图宾根大学的世界伦理研究所举行，到5月30号结束。本次文化艺术专栏节目由艾米编播，感谢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现在欢迎您收听由珍妮特主持的文化遗产。
各位听众，世界重要的文化遗产巴黎圣母院4月15日大火之后，一下子就收到了约10亿欧元的重建圣母院的捐款，而那些大富豪的捐款却遭到几个左派政党的批评。捐款的大富豪有阿尔诺家族以及世界第一大奢华集团 LVMH， 都宣布捐款2亿欧元。罗亚尔化妆品集团以及贝当谷家族也同样捐款，而贝当谷历来都一直是圣母院的赞助者。原名春天百货的开云集团的老板毕诺家族透过旗下的投资公司阿梅基斯捐款1亿欧元，其他大笔的捐款者还有广告巨擘基西德克，还有2000万元的欧元的捐款，另外以及电讯布伊格老板夫妇捐款1000万欧元，以及迪士尼集团还有阿萨斯大保险公司等的大集团的捐款。另外法国文化遗产基金会同时也收到了1.31亿欧元的捐款，其中有道达尔石油公司的1亿欧元，以及兴业银行等等的大企业，这还不算那些个人捐款的部分，总共1300万欧元的个人捐款。当然慈善捐款可以证明捐款人的财富以及他的慷慨解囊的 情怀，他们的同心合一以及他们势力庞大，同时在做善事时可以改善他们的形象。在法国名人马尔塞·摩斯1925年散文中写道，给予、接受、还给，长久以来已经在社会中建构起彼此互换、互给、交流的精神来源。为了鼓励企业把他们巨大的财富来做一些慈善捐款，2003年起，艾拉贡的法律让赞助者的捐款 60% 可以免税，不过这项免税金额只能是企业营业额的 0.5%。 对于民众个人的捐款，免税额提高到 66%， 但是免税的金额只能占其收入的 20%。 接着现任总理菲利普更进一步的免税措施宣布说，那些捐给圣母院重建的捐款少于1000欧元者，可以免税的额度提高到 75%。 不过无论这些企业是否享受免税，还是遭到许多的抨击，怀疑他们的慷慨解囊的动机不单纯。社会党的总书记就推特抨击这些富豪在圣母院的大笔捐款，表示我们宁愿他们把这种慷慨朝向那些社会最弱势的族群，与最贫穷的人同心合一。比耶神父基金会也加入批评阵营，向大富豪们说，如果你们把1%的捐款给最贫穷的人群，我们就感到心满意足了。不过这些批评正值大家对圣母院的重建，也就是一个法国文化遗产关键的古迹建筑的重建，他们这些自动自发捐款的重要时刻、关键时刻，现在正不是适当批评适当的时机。而且根据法国工商赞助协会指出，有 49% 的企业他们的捐款是在没有享受免税的情况下仍然进行的，只有 14% 的金额是能够享受这种免税资格的。而且这些大企业赞助者主要捐款对象是以社会捐助占优先，占了 28%， 胜过于对 25% 的文化遗产的捐款。2018年秋天，已经有法国的议员提问，是否应该改革赞助者的法律呢？可以想象的，这种结果将会很令人失望的，不只是让这些大富豪们捐款失望，也让平民百姓失望。各位听众，以上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
在所有的班题节目都已经播送完毕之后，现在我们为您重播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抗议美国德黑兰重启浓缩铀提炼程序，美国加强在中东的军事部署应对伊朗威胁，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突然秘密访问伊拉克，中美贸易谈判堪忧，台湾对自经区让中国货变身台湾货的论战方酣，美国众议院通过2019年台湾保证法案，要求对台军售常态化，孟晚舟今在出庭聆讯，当地华人居然多支持司法独立，甚至引渡他，中国副总理刘鹤名副特朗普鸿门宴，不再是习近平特使已猜测，中国四月出口意外下滑，经济增长情况不太妙。这里是巴黎，您收听的是 AI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对亚洲晚间19点开播的节目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山编播新闻，夏荣主持，感谢 Julie 的技术合作，也谢谢您的忠实收听，在这里我们要祝你晚安，下次空中再会。